正道的时间交给一贤弟兄。
姐妹平安。去年我的正道是安排在第四周，从今年开始是在第二周，所以刚好一月份只间隔了两周，那准备上也比较的匆促。那我想说在这两周当中，我就选一个我比较感到兴趣的主题，就是教会。我想我们每个礼拜都来到教会，甚至来到教会都好几次的时间，每个礼拜都来好几次的教会。到底我们教会是什么？这是一直是一个我很感到兴趣的问题。教会也会经历过一些的风暴，也会一些的困难产生，那到底教会是什么？所以我就想说选这个主题，那从使徒信经里面我们来分享我信圣而公之教会。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我们安排在你的身体，在你的教会的当中，跟着你的真理一同来成长，一同来茁壮，也在这当中学习彼此相爱。感谢主，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所设立的教会这个制度是有什么样的含义。我们恭敬地仰望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好，使徒信经是最早的信经，最早的信经大概年代可以追溯到这个公元100多年、200多年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记录。那传说这个教会传说是这12位使徒呢，他们最后要被分派到不同的地方去传道之前，他们先聚在一起来讨论这个信经的内容啊，因为他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家施洗，这个凡主所吩咐的要告诉大家来遵守。那到底信仰的内容是什么呢？所以他们是不是就把这个信仰的内容做一个整理，然后这个写成为使徒信经，那刚好说有12句话。这个本来我发现，我觉得说使徒信经不止12句话吗？为什么会说12句话，后来仔细一看还真的，如果按照它的分段，它的分段是可以把它分成为12个段落，12个段落。所以这个教会传说就是12个使徒一个人写了一句话，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汇整在一起，然后呢就各奔东西去为主传福音做见证，当然这个传说不见得是真的，不过代表的是这确实是初代教会的一个信经，最早的一个信经。那这个内容这个我想呢我们可以来念一下，我们可以来念一下，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在这边我可以把它分成为12句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是先讲到我信上帝，再来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有特别多的论述，然后我信圣灵，那接下来就是有关于教会的论述，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跟我信圣徒相通。那我在1年半前的正道题目曾经分享过我信圣徒相通，就是团契的生活，这是也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主题。那我今天就分享前半段，圣而公之教会。那所以可见这个对于教会的认识是从对于三一神的认识而来。那 那我今天选的经文哈稍微多了一点，那我特别就是从马太福音跟以弗所书这两卷书哈。那这两卷书我觉得有它的一个代表性。马太福音是呢这个四福音书当中唯一有提到教会的一卷书哈，也就是说唯一记载耶稣他有提到教会的一卷书哈。那第一个出处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马太福音十六章的这个出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十八章有提到说这个如果对面对有过犯的弟兄应该如何处理哈，要先去跟单独跟他讲，然后再来两三个人如果不听就去告诉教会。然后后来又提到说只要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那里就有主在他们当中。所以这有关于提到教会就只有主耶稣，就只有这些的记载。那当然这个很多的教导虽然没有直接讲到教会，还是对教会说的，比如说这个大诫命，这个我们要爱神，要爱人，爱人如己，这些当然也是对教会说的，教会要爱神，要爱人如己，要爱邻舍，这当然也是对教会说的。那后面的大使命也是一样，当然都是对教会说的。那以弗所书呢，是保罗他的监狱书信之一，是保罗这个晚年所写，晚年所写的。那写作的时候保罗已经完成了他三次的宣教旅程，然后呢被这个软禁在这个罗马，但是他还有一些的自由，还有一些自由他可以接待人，那他可以写作，那这个时候他当然已经有很多建立教会辅导教会辅导的问题教会的经验，所以这也应该可以说是他累积他对于教会的心得所写成的一卷书，所写成一卷书。他们就以这个主耶稣他自己提到的这一段经文跟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来分享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那我今天的大纲这个是初步来看，前面就是讲到说我信，然后接下来讲到圣而公，然后再讲到教会哈。那正确的大纲是这样的，在大家的这个周报的后方哈，这个有我们的主日的正道大纲。第一个部分就是教会是从个人认信耶稣基督开始的，且建造在使徒的根基上，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五到十九节。第二个部分，教会是分别为圣且大功的，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四到六节。第三个部分，教会是靠着主连接的紧凑的基督身体，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六节。以及教会是遵从主命令不断扩张的信仰群体，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我想其实在十二月份刚好这位杨树义牧师又来我们当中分享过这个世界在等待的教会，从这个传福音还有这个教会的策略这方面来探讨教会。那我今天比较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聊来探讨教会。好，首先这个我们刚刚所念的第一段经文哈，我想呢我们还是可以再来念一次哈，我们再一起翻开圣经来念一次哈。我想大家这个通常哈都很忙碌哈，难得来到教会，我们要好好的多翻翻圣经哈，我们再来念一下哈，再来念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哈，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五到十九节哈，十五到十九节，我们再一起来念一下哈。好，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就念到这边哈。好，那这个段落是发生在马太福音的16章，也就是大概是马太福音中间的地方哈。马太福音总共有28章，如果扣掉前面耶稣的家谱还有他出生的记载，这大概是发生在中间的地方，也就是主耶稣的门徒已经跟随了耶稣已经跟随了一阵子，那这时候主耶稣给他来一个期中考，期中考、哦、你们说我是谁，这个考题非常的简单，我是谁、哦、耶稣说我是谁，到底你们怎么样认识我，你们已经跟随我这么久了，你们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谁，这是一个简答题还是一个申论题呢、哦、这个是个其实是一个简答题、哦、彼得很快的就回答出来了这个正确的答案、哦、就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彼得一旦这样的一个认信、哦、就是确认相信之后呢，马上耶稣基督就介绍了教会这个制度给他们，就介绍教会这个制度。我想想看，这个每个人当我们来到教会受浸、啊、受洗受浸，这个传道都会先问大家，这个要受浸的弟兄姐妹这个几个问题啊，几个问题，那问完这个问题都说哎，我相信、啊、我愿意之后，然后就受浸，然后就加入了教会，然后就统领这个主餐成为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就所以呢，这个教会就是从个人的认信开始的、哦、从个人确认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哦、也是我们个人的主开始的、哦、开始的。好，但是呢，接下来这个呢，主耶稣也马上提醒到说，这个呢不是这个属血肉的指示你的，是呢这个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啊，指示的。所以呢，这个我们不要想说，哎，我们能够只要能够回查出一个自私的答案，我们就是一个信徒吗？其实不然，哦，其实不然，是因着我们有经历了上帝啊，有经历了上帝。所以当大家受浸的时候，都要做见证，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说呢，这个我怎么样遇见了主，然后被主改变了生命，所以我现在愿意相信耶稣，愿意追随耶稣，愿意加入教会，从这样开始的。所以这是一个提醒，这不是我们个人的功劳，不是说我回答出一个标准的答案，我就是一个信徒，就是一个信徒。那接下来呢，这个主耶稣告诉彼得说，你是彼得，前面呢还说他是这个西门巴约拿，这个巴约拿就是说是约拿的儿子西门，后面呢就想说你是彼得啊，你是彼得，然后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主耶稣不是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西门上，而是特别强调是建造在彼得上，因为彼得是一个被主要变化的一个人啊，被主变化过的一个人，才有办法被主拿来使用来建造教会，放在教会里面。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还带着我们的老我，我们是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连接的很合适的，我们要被变化，被变化的生命才能够放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连接。那当然这个变化的过程是一直要持续的啊，是一直要持续的。那接下来主耶稣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然后呢要把天国的钥匙给这个彼得。那所以天主教就根据这段经文说，那这样的彼得呢，哇，他是这个第一任的教宗哦，第一任的教宗哦。那我看一些中世纪的教堂的一些壁画啊，那就会看到说，哦，彼得拿着一个钥匙哦，那个钥匙哦，哇，这天国的钥匙在他的手上，多么的伟大哈，多么的伟大。但其实我想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哈，这个主耶稣在这边讲应该是说，彼得你作为一个12使徒的代表啊，作为12使徒的一个代表，所以他用彼得，那其实是在讲这个12个使徒啊，12个使徒啊。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到了圣经的最后面的时候呢，讲到说这个新耶路撒冷它从天而降，这个新耶路撒冷就代表已经建造完成的教会，哇，已经预备等候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的迎接啊的迎接。 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下降，那这时候呢，看到说它上面的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所以当然也包括彼得，也包括其他的十一位的使徒，代表主耶稣把他的教会建造在最早认识他、跟随他、也被他所拣选的、所赋予权柄的这十二位使徒的身上，再由他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啊，传承下来啊。所以每当教会在安立牧者的时候，是有正式的安立的这个典礼啊。那就从最早的使徒啊，他们在安立给他们的下一代的教会的领袖啊，初代教会的教父啊，然后他们在安立给下一代，这样一直一直的传承下来。这当中虽然经过了这个宗教改革，然后基督教产生很多的宗派，但是理论上这些当初这些宗派开始的这些的教会的领袖，这些改革者，他们也是原本的体系里面案例出来的啊，所以教会就透过这样子的使徒一代一代的传承，一直到今天为止哈，一直到今天这个教会的领袖带领教会，啊，是一直持续下去的，啊，是一直持续下去的。好，那天国的钥匙其实意味着教会它是得着救恩的途径，得着救恩的途径哈，这个你要透过这个教会来得着这个救恩，来得着这个救恩。那有的人会认为说，到底我信主就好了，我一定要加入教会吗？我一定要跟大家在一起吗？这个我就曾经遇到过一个外国人哈，那外国人他很个人主义哈，那这个外国人我就觉得他很特别，他自认为自己是信主的啊，但是他觉得教会不需要加入，他说教会呢是腐败的，有很多人的问题啊，然后教会可能只是要你的奉献哦，所以他认为不需要加入教会，他自己信他的上帝就好了。那也因着他这样奇怪的想法，他对的圣经的理解也非常的奇怪，也非常的奇怪哈，他就有一些很奇怪的理解。所以我就觉得说，当你一旦对于这个教会的认识错误，你对于圣经的理解也会产生偏差，会产生偏差。那接下来提到说呢，这个教会哇，就好像是一个天国的一个代表一样，它是有权柄的，是有权柄的，它能够这个胜过阴间的权柄，然后在这个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哈。那可以看到教会就是传承主耶稣他所做的事情哈，他捆绑啊这些巫灵啊，这些魔鬼，那他释放人的灵魂。那神给耶稣基督给教会的这个权柄呢，它不但呢是同步的，地上跟天上是同步的，那它也是永久的啊，从地上到未来天上它是永久的，是同步的，而且是永久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预先说明了教会这个制度的设立啊，虽然那时候正式的教会还没有开始啊，正式的教会开始呢是呢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什么时候？这个我们这一季的儿童主日学哈，就是在上这个使徒行传。那刚好那一次我要讲故事哈，就问小朋友这个教会是怎么开始的？教会怎么开始？到底这个谁开始的这个教会？是的，我们每个礼拜要跟着爸爸妈妈来到教会上主日学，到底谁开始的？到底谁开始的哈？让每个礼拜天都没有办法在家里面睡觉哈，没办法在家里面玩，要来到教会上主日学。啊，谁开始？当然大家知道，就是《使徒行传》这个时候，这个在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依照耶稣基督的吩咐，在耶路撒冷里面一同的等候、祷告、聚集，然后突然在一阵的疾风烈火当中，哇，大响声当中，圣灵浇灌下来，啊，这个门徒们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彼得开始证道，然后马上就有人相信了主哈。从这样开始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第二段的经文哈，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四到六节哈。 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四到六节，我们也请大家一起来翻一下，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就念到这边。那这边呢，有这个有几个一个，大家可以数数看，有几个一个，这边有好多个一哦，有几个一，七个，有七个一，有七个一，那就是呢，这个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还有一个指望，还有一个指望，所以加起来是有七个一，七个一代表说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数字，很完整的数字，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七个一，这七个一，那这个就是顺便也提到说，其实使徒信经它也就是一个很大公的一个信经，因为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各个基督教的宗派都是承认这个使徒信经的，因为它是很早期的信经，也都承认这七个对于我们信仰的这个描述。那其实呢，你可以看到它也是一个很简易版本的一个信经啊，因为它提到一个圣灵，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一个神，虽然我们有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又是一个神，它又有三一神的概念，三一神的概念，然后呢也有讲到一个指望，一个信，然后一个喜，这样的透过洗礼来加入教会，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所以呢，这七个一是这个教会，这个只要除了异端之外，当然异端可能就有偏差有问题之外，它就是一个大家所公认的这样的一个信条。好，那在这个教会它的这个希腊文它是叫做 Eccl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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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其实它的意思是说它的 ek 是 from， 就是从什么什么之中，从什么什么之中，然后这个后面的那个 ecclesia 是有点就是把你呼召出来，你被呼召出来的一个含义，就是说把我们从众人当中所呼召出来，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组成的，所组成的这个会众。那在旧约，旧约圣经后来在主前一世纪左右也被翻译成为希腊文，那当他提到说旧约圣经里面的会众的时候，他也是用这个 ecclesia 这个希腊文这个字来翻译。那对于希腊人来说对于希腊人来说 ecclesia 也有他们的含义，代表的是说因为希腊最早是城邦政治，大家都可以来开会，这个城市的人全部人都可以来，他们就要开会之前先敲锣打鼓，然后说要开会了，大家赶快到广场集合，或是哪一天哪一个时候到广场集合，我们要开会要讨论我们这个城邦的事情了，所以呢把大家都叫出来，然后呢要开会，所以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含义，把属于这个城市里面都叫出来，然后大家一起要开会要讨论一些的事情，所以它也是有这样一个会众的一个意识存在，那当然我们知道现今的教会是有很多的宗派，很多宗派，如果学这个教会历史的话，我们知道有比较中央集权式的圣公会，他们是由主教做决定的，那这是从就是英国国教会，那在其他地方它翻译成为圣公会，然后有卫理公会、巡理会，这是卫斯理这一宗的，那有属于代议制的这个长老 长老会长老教会，就长老在决定教会主要的事情的。那以我们会众制的浸信会也是一样，就是大家一起来透过开堂议会来决定教会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哇，这好多不同的教会的宗派，好多不同的教会的治理的方式。好，这个那他们也有不同的解决教会问题的机制。我刚进到神学院的时候，就对这个到底教会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问题深感兴趣。我就做了一些的调查，我发现如果是属于中央集权制 的这种宗派，他们当遇到问题，教会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是从上面的人，他们这些主教或这些监督，他们会去解决，他们有比较大的权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像以这个卫理公会跟巡理会来说，他们每年会开一个年议会，在年议会当中，这个年议会的主席他有权力去指派说，哎，哪一个牧者要调到哪一个教会，他可以做一个人事的调动。所以那当然他不是单凭他自己的意见去做调动，他会事先可能会听那个教会的一些执事啊的意见，然后了解评估祷告之后，他做出这个决定来，可能有时候必须要解决一些教会的问题。那代议制的长老教会当然就是长老们最大，长老们在决定事情。那浸信会的话就是会众在决定。那当然这个我们会请浸联会，但是因为浸信会是强调地方的会众自治，所以联会他们只能够来协助来帮忙来调处，他没有办法有更大的权力，像这个圣公会、卫理公会、巡理会这样可以从上而下直接的下令，他没有办法。那所以呢，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机制，没有一个机制是完美的，没有一个机制是完美，都一定有它的优缺点，都一定有它的优缺点。那既然教会它是圣而且公，我想这个圣它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分别，是分别出来的，就像这边讲到的，它是呢这个我们是这个蒙召是同有一个指望，我们因着这个指望而被分别出来，分别当中也就慢慢成为圣成为圣。那大公大公就是说这教会它是普世的，它是大公的应该教会只有一个，这个古往今来历世历代不同的地方虽然有不那么多不同的教会，但是教会在主耶稣的眼中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只有一个。那我们就是这一个这么大的教会里面的其中之一其中之一所以我们屏东浸信会不是唯一的教会，而是这许多的教会，这大公的教会之中的一个一个。那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应用，就是虽然宗派会使人分离，那教会会甚至有时候教会分裂使人分离，虽然我们信徒们总是喜欢说到底真的谁对谁错到底这个事情谁对谁错或是我们总是倾向于说只有自己的教会是最好的当然我们以自己的教会为豪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当或许有时候我们家人里面也有一些不同宗派的，哇，可能也都在教会有很多服事的，哇，当这个见面的时候总是会觉得说到底谁的教会比较好谁的教会比较好，我的比较好还是你的比较好，总是会有这种心态就跑出来，然后就想要比较一下看谁讲话比较大声，谁的教会比较棒，哇，这个总是会有这种人性的心态跑出来。那我们不要忘了，其实只有一个圣而且公圣而且公的教会，或许有一些历史性的因素，哇，这些历史性的因素导致这些宗派的产生，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导致教会 的问题跟分裂，但是呢不同的教会之间仍然应该是一个生命体的连结是一个生命体的连结那所以呢你有没有其他宗派 的这个基督徒的朋友呢你会跟他们做朋友吗那如果你看到过去在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但他们因着一些元素而离开了，现在在别的教会，那我们看到他们感到尴尬吗？还是说我们还是可以像弟兄姐妹一样呢？哇，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是一个很好的思考。教会应该是圣而公的， 不应该我们局限在说只有我这个教会是唯一的教会，只有我的教会是最好的教会，我们应该要拿掉这样的一个想法。好，那第三个是教会是靠着主连接的紧凑的基督身体，那这是在刚刚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六节，七到十六节这个地方，我们也请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哈。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六节，好，翻到的一起来念。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身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念到这里，在上个礼拜，这个我们的小孩租了一部影片来看，因为前一阵子的这个水行侠，那他们想说，水行侠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故事，就是什么这个正义联盟，正义联盟，那就是一些英雄们他们所组成的一个团体。他们看完之后，我也看了一些的片段，我后来想一想，其实教会有点像是从这个正义联盟这样的概念，这个有点类似哦。这个正义联盟里面他们有什么超人啊，蝙蝠侠啊，什么闪电侠啊，水行侠啊等等，神力女超人等等。他们这个一开始呢，先是有一个人出来领导他们，他们遇到一个更大的困难，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坏人出现，哇，所以他们这个一个人出来要领导大家，他就开始一个去呼召人说，某某这个某某这个神力女超人啊，这个闪电侠，你们一个一个去找人说，你有没有兴趣来加入我们这个团体啊，加入我们这个团体，那我们要去打击这个犯罪啊，这个打击恶势力哈。那有的人欣然答应马上加入哈，有的人先观望一阵子，最后呢才加入。当然所有的条件都是他们要委身在这样的一个群体的当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特殊的能力啊，特殊的能力，不管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造成的，有一些特殊的能力，光是他们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超能力或者是特别的能力，就是一段很精彩的故事，让他们变成为他们现在这样。那他们又愿意一起来加入在这样的一个群体的里面啊，群体里面互相的合作啊，互相合作，这个他们的成败不是只看他们的这个领袖成不成功，而是看他们是不是可以同心合一啊，一起来努力啊，一起来努力来击败这个恶势力。这跟这边所提到的有一点点的相近哈，有一点点的相近。这个呢，我们的这个也都有一些的能力，就是恩赐。这个是怎么来的？这个是主耶稣他呢升天的时候，他所赐下的啊，所赐下的。这边因为一个好像当主耶稣他去战争哈，在古代他们如果去战争打败了敌人，就会很多的掳物，然后就分给这些有参与的这些人，有参与的这些人就分给他们。所以主耶稣他打败了这个魔鬼撒旦，哇，他要升到天上，从地下升到天上的时候，他也很多的这个恩赐，很多这个礼物要赐下来给这些信徒， 给这些信徒，你有没有收到？你有没有收到？你有没有收到这样的一个恩赐跟礼物呢？在你信主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发现呢？有没有发现你有跟别人一些可能跟别人很不一样的一些恩赐啊？在你特别在你使用的当中，哇，原来我有这个恩赐啊！做这个恩赐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喜乐，然后又可以服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恩赐啊？在你的身上，那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有哈。像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就是其实我以前是很喜欢看书的一个人，但是呢，我总是读不好书，总是读不好书，因为我没有办法专心，我没有办法专心哈。我记得大学的时代，我常常泡在图书馆里面，这课本呢、功课呢、作业摆在前面，我总是呢一下子去跑去书架上去看别的书，一下看这个书，一下看这个书，哎，我去看那些书，我可以。但是叫我好好坐下来做我该做的事情，哎，我就慢吞吞的哈、这个慢吞吞的，常常呢这个事情都没有办法完成啊，都没有办法完成，要考试的进度常常是没有办法读完。然后呢，这个我大学联考，我国文呢，国文的作文是没有写完啊，是没有写完的哈、我写了几个完整的段落，但是后面应该还要一两个段落才会结束，我没有写完。我没有写完，我事先就知道我一定写不完，因为在高中时候每一次写作文我几乎都没写完啊，几乎都没写完。但是这样的我，当我信主之后，慢慢的我发现，哎，我开始可以赶得上，可以把事情完成啊，可以把该做的事情完成，可以把这个作文完成。哇，这个正道代表是每个月要写一篇的文章哈，要写一篇3000字左右的文章哈。那当然感谢主哈，这个通常在最后一刻完成，或是接近完成啊，接近完成。对，那我觉得说，哎，这可能就是神给我的一个恩赐，在过去我没有办法发挥，我好像就是这个被掳掠这个仇敌哈、没有办法。我有这个兴趣，我有这个嗜好，但是我发挥不出来，施展不出来。但是我在教会的群体当中，哎，慢慢发现，哎，或许有这样的恩赐，或许可以被使用。所以我想，每个人自己一定身上都有一些恩赐。过去你可能有点 KK 哈，这个有点喜欢，但是又做不到啊。但是呢，因为你信主，慢慢你被主这个好像启示啊引导，慢慢的你有这个恩赐可以来使用。在这边，我觉得有三个主要的角色，在这个基督的身体的建造当中。有三个主要的角色，第一个角色当然就是基督，他是头，我们所有的人要连接于他啊。那第二个角色就是呢，这边在11节这边所提到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哈。这边只有列举出来几个恩赐，这些恩赐是特别在建造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些的领袖。一开始需要使徒去，或者有先知去，有传福音的去，有牧师和教师。然后这个教会慢慢的建立起来之后，哎，这个时候接下来谁很重要？第三个角色就是我们大家都很重要。我们大家都很重要，就像这边在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的13到16节当中，如果仔细看这第三个角色，不仔细看你没看到哈，就是我们众人哈，我们众人，那还有后面的这个百节哈，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关节或是一个环节哈。那我们有这个个体的功用，要彼此的相助，所以每个人都是教会建造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缺一不可啊，缺一不可。但这边提到说要互相的等待啊，因为他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哈，代表说有时候你要等一下啊，要等待一下对方。有的人跑得比较快，有的人比较慢，你要等一下，你要等一下。然后这边也提到说，这个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是有多么的困难啊，多么的困难！哇，这个很多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一下子我们建立到一半就又停摆，可能又要从头再来。哇，多么的困难啊，多么的困难！哇，那也提到说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有时候用爱心来包容，那有时候又要尝试说实话啊，又要尝试说实话，爱心说诚实话是多么的困难哈，是多么的困难。 那如果这个身体没有办法连接的好的话，身体就会出很多的很多的毛病啊。就像说，如果你的脚有问题，那你走起路来就会一跛一跛的啊。或者像这个像小辉姐妹哈，她也提到她刚好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车祸，那她就没有办法行动啦啊。如果说这代表说，如果教会里面有哪个肢体出了什么状况，哇，教会暂时可能会没办法行动，或行动得很缓慢，行动很缓慢哈。那这个在去年的这个小家的福音茶会当中，我就听到一个新朋友他分享一个他的一个国中同学的例子哈，他也得到一个很奇怪的病，得到一个很奇怪的病哈。他说他这个国中同学身体非常的好，以前当兵的时候呢，这个伏地挺身可以做到100多下，单手做伏地挺身也可以做几十下都没有问题，体能超好的啊，超好的。这样的人应该身体很健康啊，应该这个一定身体健康然后很好啊。但是不然，他因着他身体的这个自我的抵抗力过强，结果呢产生一种叫做皮肌炎啊，抵抗力过强，抗体呢太强大了，所以呢反而产生一个毛病，那导致于他必须要躺在医院啊。第一次躺了一年还是半年，那后来好好的休养，医生说你不能够过累，你一定要按时的休息啊，然后还要服用类固醇，他才慢慢的好。他出去之后他又有一点不小心，然后又开始努力的打拼，结果又再次的发病，又再回到医院，又再躺了半年一年，然后之后出来啊，他才开始重视这个他身体需要休息啊。那我觉得这就像如果我们今天的身体，我们基督的身体在教会当中，如果都是某些人一直哇很强，一直努力的在拼命的为主服事，其他人都在那边哦，这个这么强哦，我在这边，我住在这边纳凉就好了哈，看别人服事啊，这样就好了，为他们鼓鼓掌，这样就好。但不然啊，如果都只是某些人在服事，这个身体也会出状况啊。他们超强，他们非常厉害，也会出状况啊。所以从他讲的这个皮肌炎，让我想到，我们不能只是靠少数的人在服事，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哈，每一个人的那个彼此间的连结都很重要。然而我们要互相的等待，互相的等待。那在这当中啊，在教会当中，我们在爱中来建立自己。这个自己其实不是只说我们自己，而是只说在爱中来建立教会这个大家庭啊，来建立教会这个大家庭。好，那最后一个是教会是遵从主命令不断扩张的信仰群体哈。那我们最后再看一下这个大使命的这一段经文哈，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哈。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哈，如果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念哈。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如果在16章的这个主耶稣对彼得的这个提问是一个期中考的话，这里呢就是一个期末的作业，一个期末的作业。那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啊，我们刚提到也有人说他就是使徒信经的由来，因为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因此到底我们的信仰内容是什么，这就需要来解释。那在这个原文当中啊，虽然从字面上来看，这里面有几个动词哈，有去这个动词，有使谁做门徒这个动词，有给施洗这个动词，还有教训啊，教训这个动词哈。虽然看起来以中文上来看有四个动词，但是原文当中只有一个是动词，其他的是现在分词，也就是说 它只是在补充说明这个主要的动词啊。那这个最主要的动词，它而且它是一个命令语气的动词，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是去，但其实不然，其实是使人做门徒啊，使人做门徒才是这里唯一的动词啊。所以这边呢是一个换一个方式，主耶稣他不是，他焦点不是说你们去建立教会啊，他的焦点不是放在说建立教会，而是说你们要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他焦点放在做门徒这一件事情上。那其实四福音书里面都有不同版本的大使命，以前我也觉得只有一位，那刚好在刚过了这个礼拜，我们圣光有邀请一个在美国的一间神学院的院长来举办一个宣教的研习会，他说其实四福音每一卷福音都有他的大使命，那他们也都有不同的焦点，马太福音焦点放在做门徒，马可放在宣讲，然后路加放在做见证，那约翰放在这个差遣，他认为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大使命的版本，各自有不同的重点，但是也都是该卷福音书的高潮，因为这是主他最后的一个命令，最后的一个命令。所以讲到做门徒的时候，哇，做门徒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景况呢？像做门徒应该是你自己是一个主耶稣的门徒，然后你也可以带人当门徒，带人当门徒啊，你也慢慢变成一个老师，那你也可以带人当门徒。如果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能都感到很汗颜，好像我没有带过任何人当门徒过，好像没有，好像没有。所以这边强调的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以生命影响生命，能够在不断的带出门徒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群体，信仰的群体。那这边也强调说他是使万民，这万民他指的不是国家，不是国家，而是民族，是民族。那这个民族这个族群就有很不一样的，让我们有很不一样的理解，因为这个我们知道有的国家它有几百种的族群，像印度印尼都是有很多族群的国家，那也有些这个民族他们是分散在不同的国家里面，所以如果主耶稣的吩咐是让我们去往这些文化相近语言相近这些思考方式相近的族群的时候，这个给我们的带来的挑战就不一样就不一样。那当然比较大的划分方式，比如说用宗教来划分族群，那世界上只有几大宗教，这个就蛮容易的，但是如果用语言来划分，哇，那世界上可能有几千种的语言，有几千种的族群。当然对我们多数人来说，我们并不会到外乡去这些不同的族群当宣教士，但是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我们应该也把这样族群的观念放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当中，因为信主不是只有个人信主，有时候是群体的族群的信主族群的信主。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家族这也是一种族缩小范围的一种族。那或者是我们的工作场合比如说你是老师，那你对于老师跟学生这个族群你是接触到的，或是你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你接触到的是计程车司机这个族群或是你是在菜市场里面，你就接触到菜市场里面卖菜跟买菜的这个族群，哇！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用这个族群的观念，族群的人同样一个族群，他们有比较接近的生活方式跟思考的模式，可以比较容易向他们来传福音所以虽然信主是一个人一个人信主，但是有时候他是可以群体一起的来信主群体一起来信主。好，所以最后我们的这个结语这个我们所相信的这个圣而公的教会，它是从这个个人认信耶稣基督开始的，而且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上是分别为圣而且大公的等等。那我想重要的是说，当我们把它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当我们把它从信徒的角度换成为是从神从耶稣主耶稣的角度来思考教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群体呢？ 他是一个任性耶稣基督，他其实是来自于天父的启示。那使徒的权柄也是来自于神。那我们与历世历代的信徒、各地方的信徒、不同宗派的信徒，都是一同被召的，一同被召的。那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他会去充满他的身体，还会充满他的身体。我们有不足的地方，他会去充满他的身体，他充满他教会一切的需要，一切的服事的岗位所需要的恩赐，他都会去充满。还有教会是有主应许同在的信仰群体，所以透过这个，让我们来了解主保守他的教会，爱他的教会，也坚固他的教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设立了教会这个制度，让我们在这当中信仰得到坚固，能够继续走在这正统的信仰上。然而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这历世历代是各地方的大公教会的一员，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是以自己的眼光来评断别人，我们更应该以包容的眼光来彼此的联络，来彼此的和好。在这个当中，我们更知道说教会是一个你的身体，我们要在彼此当中更多更多的紧密的连结。在此同时，我们也被你差派要往外面不断的去扩展。我们感谢你把我们安排在你的教会当中，让我们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唱回应诗歌，我们是你的百姓，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来唱。
是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真呼求你，宣扬你的生命，在这黑暗的时代，你照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里面，主啊显你大能，坚定你教会来医治这地，
愿你国度降临，坚定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旨意成全。
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是透过今天的信息再次提醒我们，教会是你的身体，教会是你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分别出来的一群人，所以我们与世人有所分别，是因为你要使用我们，透过我们来为主做见证，传扬福音。主啊，是的，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别人应该可以从教会，从我们的身上来看见主的荣美，看见主的丰满。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成为一群有影响力的基督徒，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彼此在那边谈说说而已，而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要走出这个围墙外面，去影响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求你来使用我们，我们向你仰望。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第一堂主日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默祷，彼此交通。